讲到民数记，我们知道为什么叫民数记呢？因为在民数记里面有两次的数点，一次在第一章，一次在26章。所以有的人呢就认为说，民数记事实上可以分成两大段，25章是一段，后面呢从26到36是另外一段，因为根本是两次的数点。那么这两次数点是代表什么？是代表两个世代。第二次数点的时候，这第一代的人呢没有一个，这第一代的人除了这个谁呀、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通通倒闭在旷野。所以第二次的数点给我们看见，那里面数点的人其实是多半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之外，根本属于第二代。所以这里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两个世代，第一世代老的一代倒闭在旷野，然后是新的一代才进到迦南。所以严格说来，这就是民数记。民数记给我们看见，经过两次的数点，你就知道说，所有属于第一代的都在旷野里面，只有第二代他们才能够进迦南。所以这两代事实上就预表了圣经里面的旧人跟新人。我们是脱下旧人，我们要穿上新人。那么只有新人才能够有仁义，才能有圣洁的形象，才能够进迦南，才能够享受在基督里的安息和基督赐福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民数记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经过了两次的数点，告诉我们说背后有两个世代的故事。但是悲惨的是，第一个世代居然倒闭在旷野，所有被数点的没有一个进迦南，这是悲剧。但是在悲剧中能叫我们得着安慰，就是当老的一代渐渐的倒闭在旷野的时候，新的一代慢慢慢慢的产生了，最后是新的一代才能够进到迦南。所以这里代表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则。我们从民数记两次数点，你大概已经知道说民数记讲什么了。我们都知道现在大家很注意自己的身体，那么总是希望说把自己的身体能够维持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的那个水准。所以呢，很多的人就告诉我们说，有很多的方法，你怎么样能够注意你的饮食，你怎样运动，然后最后呢你会达到那个结果，就是你达到非常健康的结果。那么现在你怎么能说服别人说是我这样做，我这样的节食或者我这样的运动很有效呢？那么普通做广告的时候多半是这样的广告，他会告诉你说，这个人呢因为吃了我们的东西，这个人因为做了这些运动，所以你看他本来呢是怎样怎样，后来呢你看果然他非常的健康。所以你要证明你的是很有效的，那怎么办呢？那么最容易的办法就是两张的照片。一张的照片呢是在还没有怎么样运动以前，对不对？还有一张呢是运动以后。所以两张的照片你就会看见说，这个本来身体怎样的变形，但是后来呢因着你做了一番的努力，后来这个身体怎样恢复到原状。没有一个白马王子是胖乎乎的，所以本来呢是一个怎样不堪入目的情形，后来怎样变成白马王子，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整个的过程？你需要两张照片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凭着我们自己都不能进迦南的，我们是离开了，也我们离开了这个哪里？离开了埃及没有错，我们都得救了，你看到吗？我们在座都蒙恩得救了，而且我们也受尽了。在海里面归入摩西，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在世界，我们都是蒙恩得救了。那感谢主，现在呢那个道德沉沦的世界已经在背后了， 那个常常也引诱我们，那个三缺一要引诱我们回去那个世界。自从我们受浸以后，你看这个世界永远的丢在背后，但是从此以后，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神就让我们经过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地读民数记，原来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盼望，神在我们身上希望说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有一个结局的。那个结局是什么？最后进到迦南。那迦南是什么？迦南是牛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奶与蜜是代表动物的生命和植物生命的精华，乃代表生命的精华。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是不是一毕业，是不是一受浸你就毕业了？有的人说我受浸就毕业了，不是。神还让我们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而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乃是我们的大教室。我们就学了许许多多的功课。本来你看见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是怎么过日子的，现在我们到了旷野，我们换另外一个方式来过日子。那么但是我们要问，埃及容易生存，世界容易生存，走天路不容易生存，这条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是大而可畏的旷野。那我们怎么能经过这个旷野？我们知道在旷野里面的存活率比在埃及，特别是尼罗河畔的存活率不知道要低得多少。但是很稀奇，以色列人经过40年，他的脚没有破，他的鞋没有破，他的脚没有肿。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虽然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虽然神没有应许花香常满，但是神让我们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他要锻炼我们，他要训练我们，让我们学习美好的功课。最后那个最后的境界是什么？那就是迦南。我们达到迦南美地，达到应许之地，那就达到牛奶与蜜之地。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慢慢生命就长大了，然后不光成熟了，而且呢最后长成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不过民数记呢特别给我们看这个整个旷野里面的一段。这个旷野啊有好几段，有一段呢是出埃及记跟利未记告诉我们，那是一段。民数记呢是另外一段。那么旷野这个出埃及记跟利未记的那一段是从埃及到西乃山这一段，这是出埃及记跟利未记。那么然后呢，从民数记呢是从西乃山以后一直到迦南的门口，这是民数记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民数记已经不是在出信的阶段了，民数记应该是在成长的阶段。民数记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以色列人跟从前不一样了，你看见吗？从前从埃及出埃及一直到这个西乃山，他们是一片的散沙，但是自从到了民数记以后，他们就不再是了，他们乃是按照军队来数点。所以现在你看见他们数点的时候要问说，20岁以外要能出去打仗的有哪些人。所以这些人不止成熟了，而且这些人他们能够经过战场，最后他们能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从民数开始，弟兄姊妹，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从民数开始，是民数开始是得胜不得胜的问题。我再说，从得救开始，你一定会经过一段出信的阶段。那么出信的阶段呢，就是出埃及记跟利未记告诉我们的。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有更深的旨意，他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他要把基督的丰富给我们，他要把我们经过旷野以后，我们不光是长进，而且经过好几个阶段的成长，最后呢我们能长成。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是有个目标的，好像我们刚才说过了，本来我们身体变形了，但是有一天我们希望能恢复到白马王子的情形。那么现在我们看，我们知道说民数记就是把这一段的经历告诉我们，所以他给了我们两个属点，而这两个属点就好像那两张照片一样，你只要看看两张照片，你就很清楚，你就非常非常清楚，这两段就已经把旷野的生活就分成什么，就已经分成三段了。第一段是老的一代，因为他们刚刚从埃及出来嘛，老的一代。那么然后最后从26章开始是新的一代，那中间呢刚好是新旧交替的时候，是老的一代衰亡，老的一代凋零，老的一代死在旷野，但是新的一代呢慢慢就起来了。对于老的一代来讲是绝望，对新的一代来讲是希望，从绝望到希望是这两个民数两个属点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对民数记有个概念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民数记为什么叫民数记呢？因为它有两次的属点，那么两次属点的重点不一样，他们都提到20岁以外可以打仗，没有错，这是没有错的。但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你会发现进迦南以在进迦南以前，以色列人主要的战役都经过了，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是只做可以打仗，但那个打仗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将来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可以承受产业来说的。所以第二次的属点不光是打仗，第二次的属点和将来分产业发生关系，因为这些人他们不光是得产业，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产业，都可以承受他们的产业。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预表，就给我们看见迦南乃是我们的产业，基督乃是我们的产业。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承受产业呢？你看见说旧人不能够承受这个产业，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必朽坏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不可能的。所以你看见说只有新的人，新人能够承受这一切的产业。所以这两次的属点已经把那个重点已经可以说把我们点出来了。所以请大家记得，这就是民数记的大概。为什么叫民数记呢？因为它有两次的属点。那么就内容来讲，我刚才说过了，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是从这个是从这个西乃山开始的。但是不要忘记了，这是西乃山以后的故事。西乃山的故事有两部分，一部分呢你要看出埃及记跟利未记才清楚。比方说出埃及记讲到他们在西乃山神怎样将律法，然后神怎样把山上的图样给他们看，就是会幕的图样。所以这个是只有你读出埃及记才会很清楚。那么到了利未记，不只给我们看见会幕已经支搭起来了，然后这些祭司们怎么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达到神面前的有一条路的。我们今天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但是利未记给我们看有一条路能够亲近神，能来到神的面前。那那条路是怎么走的？那么这是利未记告诉我们的。所以当你读到出埃及记跟利未记的时候，关于这方面的种种，那么这都是西乃山下的故事。西乃山他们大概待了一年多，这一年里面他们在神的学校里面学了许多的功课，他们也学了很惨的功课，他们也失败过。但是你看就这一年，我们知道他们所学的，那么不要忘记了，就做这个西乃山前面一部分来说，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出埃及记跟利未记告诉我们。所以简单来说，这一部分就好像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他出信的阶段，你看见吗？他从埃及出埃及到西乃旷野是50天，然后呢在 西乃山又过了大概一年的时间，所以大家现在就会明白了。